窑的时候，我们对窗也有个小房子吧，住着母俩修行，也有道友来参加共同修行吧。他说叫我们那的也摆个功德箱，也得供些个牌位。我说我不供，我没有这个力量消给人消灾。他说填油的什么？我说填了油，我这也没有油灯，我也不给他打油，我收他的钱怎么办呢？我说不摆功德箱，我们俩就能过来了，现在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我证实这个地藏菩萨加持力啊，不可思议，不但没那招，过得很好，吃的还不错，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们想，你们要相信，好好的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不但你现生得利，永远不堕三途。这就是现在这经文就是这样子。你要是造了那么多的大罪呢，一贪子间归于地藏菩萨，那你就亵渎三恶道报了。寡说亵渎三恶道报啊，还没有许可你说是成了佛了，乃至许可你得了道了，没有，只能学不堕三途，你还得来人间修行。那么你就得学地藏王菩萨，怎么学法呢？地藏菩萨怎么发的愿呢？他的因地怎么发的愿呢？你也怎么发，要真心的发。你说地藏菩萨发愿，那个时候发地藏菩萨是个女孩子，光目女啊，婆罗门女也是女孩子，她发那么大的愿，她而后就成了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了。你如果发愿，你未来也是成了不可思议大菩萨了。你那个心是真的呀，心真在四时啊，你能这样理解了。这还是说这样的一乘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就能够消除三途。如果说你要自身的恳切心，但是供养那又不同了。看着下文啊，要能自心的归降，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毁服饮食入侍奉侍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这就不止脱三灭三恶道苦了，常在天上这不容易了，天人的天府近了，完了又堕三途了。他这个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常在天上，现在又升天上，永远在天上受殊胜的妙乐。假使天府完全近了呢，升到人间，在人间呢，那要过个百千劫那么长的时间吧，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都在人间，有时候做帝王。那么最后你修道成了，能够回忆到过去有使命通啊，知道你因果的本末，我为什么长生人天，我为什么在天上这个又生到人间，就是前因不昧啊，不昧前，有使命通。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修地藏法的，或者因为你皈依地藏菩萨了的，说现在这样子得到这样果报，那你就不会不恭敬地藏菩萨了。有许命通的那更加努力了。那是前生皈依地藏菩萨瞻礼供养是因，而后生到天了，常时受这个福德，那这就是果啊，这就是果啊。在佛上你再修佛，那你以人天身见佛闻法，那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你直至成佛，直至成佛。这段文说完了，佛又跟地藏王菩萨、定自在王菩萨说：“定自在，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即四经广宣流布。”这个经呢，它不是后头到后头钻主头才算流经的，这句话也是流通文了。这个是每一篇都说嘱托一个菩萨，你要流通这个经，流通地藏经，流通了这个经啊，把它使到是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这个经的名字，闻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得到解脱。这都是赞叹地藏菩萨功德的。这部经并不是从第一篇连贯到十三品呐，每一品都是一段做单独的也可以。那这第四品呢， 就是地藏王菩萨说，定自在王菩萨说的。定自在王菩萨请佛说，佛就跟他说了这么一段。另外的四大天王，定自在王说完了走了，四大天王又请，那佛又跟四大天王又说了一段。他是一段一段的，一品是一个意思，一品是一个字，总之宣扬地藏的功德，让众生信仰皈依地藏王菩萨就能免难。前头呢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是他呀在因地当中发了很多的愿，利了很多的众生，所以他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这不是一次两次发愿呢，咱们看这个经文多次在因地发这个愿。佛见嘱托定自王菩萨之后，定自王就向佛呀
也就保证了吧，让佛放心呐。
定自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希望您呐不要对这个事儿有顾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不是我啊，我代表千万亿菩萨摩诃萨，那么多的菩萨，假佛的威神之力，我们到处去宣扬这部经典，广演四经，使阎浮提的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那么定自王保证了之后呢，他对佛表白之后，他问问完了，最后佛跟他说，说完了他也就发愿了，他说我们要弘扬这部经，我代表啊千万亿那么多菩萨摩诃萨，我们大家都成佛的威神去广演这部经卷。说完了嘛，他恭敬合掌就退了，就走了，就走了。在这个时候，就在他走了之后，四方天王，四方天王就是只是咱们这个斗笠天的下一天啊，四方天王，也四方天王也是代表了，他们有三十二天，他有三十二天。代表三十二天的天众，这四方天王，他们都从他们的座位的起来，向佛顶礼恭敬，他要请法，就是要请法。地藏菩萨以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他们有怀疑，是真的吗？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在久远劫来那么远那么远，无量劫无量劫前，他就发那么大的愿。在这个说南阎浮提住了这么多众生，一直到现在他怎么没度完呢？犹度未绝就是没尽的意思，还没度完吗？完了还要发大誓愿，什么意思？无愿世尊未能等说。四个天王大家都熟悉了，一进庙上就四个天王，四个天王啊，四个天王，分东边的西边的南边的北边的，那四大天王。那么我们经常呢要记到南边的是持果天王，我们那个八部鬼神众啊，不有个钱大婆，钱大婆，就是那个玉皇大帝的做药的神了，药神，做药器那个唱歌的那些啊，那又名叫寻香神，所以寻香神，他领着两众，八部鬼神众啊，每一个天王领两众，一个钱大婆，一个富丹诺，这两部鬼神，又叫月丹诺，这个名词不一样。说东方持果天王就领导着这么两众，八部鬼神的两众，南边那叫增长天王，增长天王。他呢能够使这个他所统帅的这些个这个天人呢、鬼神众啊，能够使他善根的增长不退，那么也领两部鬼神众，一部那个鸠盘茶鬼，一部毗梨多鬼，毗梨多鬼，这两部鬼神就是大力鬼神啊。他的小的下头那些个呢，就是我做梦啊，梦见什么鸭了，叫梦鸭鬼，一种，一个叫是恶鬼，恶鬼就是这种两种鬼呢， 他是成了神的，就是统帅的这一类的鬼神。还西方的广目天王，广目天王呢，他领着呢毗湿舍，就是那些癫狂病的呀，那些个类半精气的呀，他领着这两部鬼神。或者是那些个毒龙啊，一些毒虫之类的了，都属于他这一类的。北方那个多闻天王，多闻天王呢，他是以他啊、闻法这得的福德，闻法得的福德啊、他领到呢是夜叉罗刹，领到这两部鬼神咒、四大天王共领八部鬼神。应该说四大天王啊，在人间说是护国难民呐、是保佑人间呐、是这个含义了啊。但是现在好像他们的力量也不够，人间灾难太多，好像是他们也不大什么灵，是不是他不管事儿了？不是的了，是他们的福德智慧啊，没有众生的业力大。这末法时代，诸佛菩萨都还是对着众生业力，只能劝说，只能让他现，不能代替，不能包办，没办法，没办法。所以叫末法，所以叫末法。他们四个四大天王代表这鬼神，他们对于上头上文所说的呀，他们在这个座上闻法呀，他们感觉着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呢？说应该渡尽了，这么大的愿力，前文说了地藏菩萨信那么多的第二品，说啊分身忌讳品呢、分那么多身，渡了那么多众生，众生一点没减少，好像比过去还多了，越度造业的越多，有这个感觉没有？我最初念地藏经，我就1931年32年初31年底，我朝九华山的时候就知道地藏菩萨功德大了，乃至我刚受戒就知道地藏菩萨功德大了。到了九华山去，我也起怀疑啊，我看着九华山下就是那个缺胳膊少腿的，而且吓人的很，那个脸呢，那半边脸的或者眼睛没有的或者什么的，好吓死。那些地藏菩萨这么大的人，大菩萨度了这么多，怎么在他这个道场里头，那个九华山算他道场，讲这些个呢？这老和尚跟我讲说这是好的了，我说不好的什么样子？他说不好在地狱里头呢，在恶鬼里头呢。他说这都是人呐，地藏经上不是说的吗？说投生人了，六根不全，人家看见不但不生的，不把他当人看呢，生起恐怖感，远远躲着他，他跟你要那些个，他向你乞讨啊，你去朝山他都要你向你乞讨，他不管出家在人都要向你要，一般的不向出家人要，九和山的向出家人要，反正你到山上你得带点东西给他们，现在听说没有了，都没有了，对，都没有了，他们去朝九和山的从来没有了，在山下从那个清源县一上山，那个小一到那个河啊、小江边上一望山上去，全是两边全是这样。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没有去九华山去了。今天想去一下，再去一下。他们去的，我问他们，他说没有了。地藏王菩萨让他们渡了他们，地藏王渡了他们。好，佛就给答复他们了。佛告诉天王：善哉善哉，无尽微柔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此乃救拔度脱一些罪过众生方便之善，是度不完。我现在呀，佛就答复四天王说，我现在呀，叫他怎么样度众生的啊，让你们听一听，让四天王听一听。而众生啊并多得很，那么我现在就跟你们说，未来的未来还咱们这都在未来之内了，现在就当时在斗笠天的时候，天人众说说这个地藏王菩萨广利众生，他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
生死道众怎么样的度脱一些受苦众生的方便实现。四天王爷威严四子愿要圆，成教了，成少想听一听了，说我们愿意听。好，佛就告诉四天王说了，地藏菩萨久远劫来起自于今，度脱众生尤为必愿，他愿呢还没完呢，他不再发怎么办呢？愿满不了。说慈悯这个世界众生，这些受罪的，他往未来一看呢，无量劫中阴慢不断，就像那个蔓藤似的，山里头那个深山老林里头长那个葛藤啊，一个牵一个的。咱们在这个普通的一般看那个藤子都是细的小的，那个藤子可作用大了，那藤子可以把那个藤子牵上就是一座桥，那深山老林那个藤子啊，就像那个一样，就像那个一样，这个形容词啊，形容词阴慢不断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又发大愿，又发大愿。这段文字啊，就是众生的业啊，众生的造业的那个因呐、啊，有那个业因，有那个祸，造了业了，那个果怎么能够没有果呢？有苦有果了就受苦了，没完没了的。因为他祸永远起，永远起，起了祸了就造业，有了业了就遭果，一受果的时候。一苦了他更生祸，那么祸又感业，业又感果，作业受苦，祸业苦啊没完没了的，就这么连续不断的循环不息。咱不说是这个一般的众生，咱们就说我们自己吧，就现身说法，说我们这些佛弟子，我们感觉这我们闻了法了之后，是不是祸就断了，马上就闻了法了再不起祸了，闻了佛法了还这样子呢，没闻佛方法了他不知他那祸怎能断呢？所以他这脑炎间的善根又发现了，不晓得在地狱做了多少年，这出来到人间了，他被那苦逼迫的，他不能不昧良心呢、啊，他明着这事儿不对，他也昧着良心去干。咱们看见很多人呢，我在监狱里接触了大概有好几万呢，还不算太多，那个罪人太多了，他们那个起祸的心呢就在那苦里头，他想那个还想找那么一时的快乐，还要造业，然后屋子里头住三个人，给那两个人的，他把他痛苦给那两个人身上。经常呢，在那里头有这么句话，我的呀幸福啊是建在你们痛苦脑壳上的，互相这样说，怎么建立上得去嘛，你造的是你的，他造的是他的，你临时了得到一点儿，骗人呢诈骗呢，或者是那里头有事，我今天呢到那个管理那个管监狱的人领导说几句坏话，说这个坏话呢，打个小报告，那专将这套，哦，他因为你靠拢政府，就来把那人就自罚一份给你钱。明天他又去告你，哦，就是来回的，结果都是坏蛋，都增加苦啊！本来在里头平淡无事，你要改造吧，他不，他互相拱，三个人呢，最后三个人都上成背靠，老实了，他就不说了，谁也不去报告了，你报告吧。我在那人看到这个众生啊。在那苦里头，我恐怕不说地狱，地狱没有这个时间了，不行了。在人间监狱里头，可确实多的不得了。抢饭那时候，那个吃不饱，没办法吃饱。你略微一钻眼，你这碗饭倒到他碗里去了。那时候就讲不得钱，清洁卫生了。后来那饭一端了，他逮你晚上啪啪吐几口吐沫。他说你吃不吃？你不吃他就吃了。顾不得了，肚子饿了，管他卫生不卫生，抓起来就吃了。所以呀、这个众生的起祸造业，我们这是说是这样说了，赶那个困难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确实这样。那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呀、虾米吃紫泥呀，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残杀呀，互相残杀。所以，怎么能得脱得出去呢？
所以从九元节来到现在，那菩萨度脱的度脱不完。那阎王还到后头还要问佛呀，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看那地永远不空啊，地藏菩萨这么多，他还不空啊，他怎么会空得了呢？他就不会空啊，就是循环不息的造业。他出去了，把他度脱了，他出去了没好久，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又来受来了。说你为什么地藏菩萨还要发众愿呢？”因为众生的起惑造业，观未来的呀，无量劫中，受罪的众生、受苦的众生多得很。这我们现在受的报是现报，现报现生受的报，还有未来的果报呢。现报完了，还要受未来的报。他今生现报当中，他又造了很多的恶业，恶业的因又感未来的果。未来的果要受报了，就是报中有报，报中又有因，因中又有果，果中又有因，就是循环不息啊。死后了，他来生又受报，就是这样。入世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在这娑婆世界阎浮提想了种种的方便教法，百千万亿的方便呢，乃至比菩萨比很多的菩萨想的方便特多很多。佛是不准这些个众生算命批八字打卦，因为这是非命。我地藏王菩萨方便之中就有个占察善恶业报经，你可以打打卦，沾沾沾沾，这是地藏菩萨特殊的方便。但是他有一个前方便，明白吗？你要想拜呀，要想打卦啊，你得先拜呀，你先拜，光拜还不行啊，还得念我名字，念一千声啊，完了你才能用这个卦呀。打不准了，打不准了吗？你就还得重新拜呀，重新打呀。说打准了，打准了很倒霉，不好，要受苦报。你就更怕了，说那你就念我名字念一万声，一千声不行了。说那就好一点了，说那你一直念下去呢，那就离苦得乐了。说这个都是他这个百千万亿的方便。那么的佛在这个占察善恶业报经里头说，跟坚净信菩萨说，这本是坚净信菩萨请佛说的。我说这个会中有地藏菩萨，你问他去，他有特殊的方便。佛就没跟他说沾察善恶业报，因为佛自己戒了，不能够，这算五种活命里头的了，怎么样众生打卦呢？不行啊。那么就是地藏菩萨要打卦，那打卦呢就要念我的名号，要礼拜，礼拜完了再打，打不灵了吗，你就再念再拜再打，打灵了吗，不好了吗，你就再念我的名号，那就是引诱一个方便而已了，就是让你念名号念他的经。四天王，地藏菩萨要遇杀生者是首念短命报，百千亿方便都是哪些呢？举些例子说吧。要是有地方的杀害众生的，恼害众生的，说你杀吧，你杀他的命，你不耐他的命，那你要短命，或者你还不能转人来。而任何的世俗物都贪生怕死，都贪生，都不愿意死。你看那小虫子，你要去逮它去，它沾着人的气息，它都要跑的。不论什么东西，它都要逃脱的，它都要保护它自己。连植物都有保护伞，不用说动物了，植物都有保护伞。它都有佛性啊！你要杀它，那你就杀未来诸佛了。可别这样想啊！这惯不得，要惯了，你要杀了他就杀佛了。你做这样想不杀，那就对了，因为他将来都能成佛。你要杀他呀，就等于杀佛了。那杀虫子，轻过罪，不犯这个杀生罪，不犯杀生的重罪。杀生重罪是杀人，要四父四母四罗汉，那就无逆罪了。假使说你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了这么重，都知道他有佛像，
你就不会杀生。说你要杀他，你未来啊一定是短命，除了还他的债还不说，你杀他要还他的命债，你自己还受个短命报，完了不短命嘛也害病，一瓶老病缠身呢，是过去杀生的杀业来敢找到你了。嗯，这是习气受短命报啊，还不是正报呢，正报你要还他的命债呀、啊、你杀他要被他杀，完了他也杀你了，报也还完了，你再投生到人间呢，寿命很短，这是杀生的报，啊！要有缺道者说贫穷苦主报，为什么你受刑啊？已经偷人家了，又抢人家了，摸人家东西了，你说这什么气力不费到那抢来拿来就中，你可不晓得未来要受无量劫的报，贫穷苦难报，受很多的苦处。要有邪淫者说巧合鸳鸯报，鸳鸯啊，马巧啊。剁在那个飞禽里头的最小的动物，越剁最小的动物它越念越重，你要下去观察观察马巧吧。人呐、啊、人心呐、啊、放松无欲啊，真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啊。要与灭口者说眷属斗争棒，为什么家庭不和呀？你过去的你的口业就重得很，所以现在闹到自己家里来了，一起家里不和，就是口业太重了。因为毁谤的口里耐长那个疮，经常的口里头疮不断，总是痛苦的。然后呢你就毁谤嘛，毁谤三宝嘛，不止毁谤三宝，谤毁别人。谤毁别人，毁谤的就不是事实啊，毁谤人家没有的事实。还有看那老实人可欺，拿人开玩笑，那都叫毁谤啊。看这个人呢，或者每一个单位或者哪共同住几个人呢，这人很老实，谁欺负他他就没人受着，那大家都欺负他。这类人很多呀。我们经常说人善被身欺呀，就是这样。那你就被人欺吧，消了业了。金刚经上说，让你先生被人轻贱着毁骂着，你就知道你业障消失了，过去的水月就消失了，就不受报了，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要曰总耐发脾气，那人呢在来生长得相貌非常丑，为什么有的长得很漂亮很好看，谁见了他生欢喜心，生恭敬心，生恭敬心，人见了他看着就讨厌，而残缺六根不全，我说过去他发脾气，这个大家可能体会到道理。我们在扭腰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子，他们两夫妇经常的吵架，简直不可。我就告诉他女儿啊，他们以前都很信佛的，也都经常到我那儿拜忏。我说你爸爸跟你妈妈再吵时，你把他俩笑照下来，照完了给他们自己看。你看他在吵架的时候，发脾气会儿，脸红紧张的，眼睛瞪起的，眼睛斜着都变了，相貌都变了。生气重的人呐、啊，他那相貌都变了，那嗔恚心不得了。你给他照下来一看，他自己看着他就不好意思，他渐渐或者也是改造方法吧。要有坚吝者说所求委员报，因为是你找办什么事都不顺当，一求人也遇不是人家不在家，但人家没法给你办，为啥呢？因为你过去就很坚他们一毛不拔啊，有好多这类事情啊。吝者就不与人，坚的就是贪，坚跟吝有区别，吝是不给别人，坚是自己都不用啊。哦，有些人呢很富有，他就是舍不得，就是舍不得，甚至他自己的家族了，或者是自己亲友什么的，那绝对不行，他自己都舍不得，何况外人呢？这叫吝啬呀，吝啬。很多的在那个大陆上，你看过去那地主老财呀，他很舍不得了。当然，这有时候是玩笑话了，我们那个。四圣道士都讲这个，那两个亲戚到那去赶场去，那家里都是百万富翁啊，徒弟都占了大半个县，都是他的徒弟啊，两个老财儿女亲家，他俩呢要到赶场那天，俩人呢要一壶酒，十几个花生米啊，像他那个徒弟挣的那么多钱，那几个花生米算啥子呢？花生米他整吃啊，不像咱们呢，拿了一颗就嚼了，这不行的。 一黄米掰开两半，亲家一半，我一半，这两半又把它掰成半截，喝一口酒，嚼这个半截花生米。这天又到赶场去了，两亲戚在那喝酒，掰着花生米吃，别人就来告诉他了，哎，老东家，老东家，你到隔壁看看，你们俩的大嫂，就是大嫂就是他的儿子，你看他那怎么吃。没听说他干场，他说你看看，他说亲戚咱俩去看看。后来一看呢、啊，嚯，他两个儿子的什么招摇好多朋友，把大桌酒席啊能吃。他俩没开箱回来了，把桌子一拍，亲戚一颗一颗鸡，四川话，一颗一颗鸡啊，不掰开了，一个花生一个花生吃，这是他不吝啬了。我们不要笑了，我们好多人看见那个吝啬人呢，他就舍不得，真是舍不得。你看那个到我们北方去，那老财穿个冬，就是冬天这么冷啊，那差不多一般人都穿个长袍子长皮袄，他不，他都是短打，那都是老财。他临走去还挂一个粪机子带着线，你问哪儿搁个粪，马搁个粪，他马上捡到。他坐那车马也饿不粪呢，他一辆车停下来，那铺粪不能丢了，甚至于到外边他不许解大便，这铺粪可惜了啊，吝到这个程度，你们说这样人有没有？
多得很，
多得很。我们看你很多的，现在我们说趁多少亿元的美金，那个舍不得啊。但是这一点我要学学人家美国人，人家不是这样子，人家死之后全部捐献慈善机构或者办教育，他来生的福德还大。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皇帝炎帝子孙呢、啊，好事多得很，这类好事多得很，你在台湾还看得到，
我还在台湾还看得到。
他那土地守着，他那个土地他也不卖，他也不利用，就是搁那土地，他说卖了就没有了，人家要分他拿来做什么事儿，给他好像他不卖，他子孙也休想享受，谁也不享受，他瞅着那个土地。类似这个事很多很多呀，奸吝者。说为什么我们佛教讲布施，说那佛教啊，开口第一个就是布施，要舍，那你们就靠人家布施吃饭，他不晓得了。我们布施人家很多呀，他不晓得，我们布施人家是无相的，他因为他拿出那点东西来很了不得了，其实他才好多啊。你们知道你闻到了一部地藏经，你说这个福德你怎么能估计它的价值啊？
不可思议。不要吝啬，不要吝啬啊！这个事儿您在社会上看的多了。要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淫暴，一天都在吃，饮食啊不知道节量，不能节量，过量的喝，
过量的喝酒，
喝水过量也不行啊，得水谷啊，知道吗？有些人喝水，他那一天天喝着好喝的了，现在那个各种果汁都有了，特别坐飞机或者坐汽车，那不要钱的，不要钱的，但是你肚子总有限量了。因为紧着往下喝，
在饮食无度，饮食无度，
感到这个时候你受什么报啊？饿了没得吃，渴了没得喝，还有有了你也喝不下去，喉咙有病了。饿鬼啊，他那肚子大的个不得了，看那画饿鬼像吗？他那喉咙啊像针那么细，什么也喝不下去。饮食啊一到他那就变成火了，吃不下去。
咱们看见河是水，那鬼看见河是火呀，渴的不得了，他不敢去喝啊，那是火呀。天人看见水是琉璃，但是业报不同，他看什么就变化了，都起变化。
说奸吝、饮食无度，这都是说是这些个毛病的。
要越田猎之行者，说金光生命报，这上头一句说你所受的业，
下头一句是地藏王菩萨教导的法门，说你不要讷口啊，讷口你将来你眷属就会斗争啊，一家不和呀。说你不要毁谤人家，毁谤人家你会得口里生疮啊。这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就是。为什么那个现在今生害怕疯子不会说话，得这个狂乱病、精神分裂。他过去打猎时候那些个兽类，那个被那个，你看那打猎的一来了，那个整个的山林都骚动了，把那个野兽吓得都能干啥，这就是那个打猎的人所造成的。你今生就吃这报，你随便杀生啊。那不杀生的，我们到美国就感觉到那个禽兽他不见得怎么怕你，那他杀生的少，他保护动物啊。你到加拿大温哥华去，你到他的公园去，他那巧往你身上来飞，你要杀生的他早早就跑了，老远就离你跑了，你身上的气味就不同啊。你看狗，狗不咬杀狗的人，杀狗的人狗不敢咬他，离老远就跑了，他怕他逮着杀他呀。是啊，那狗也咬那个傻子啊，老实人呢、啊、他来咬你，他知道你把他没办法。那杀狗的人他不敢咬你，呢杀猪的杀牛的那个凶的，那个人呢、啊、鬼都怕。鬼也从鬼之中也有恶鬼啊，那你要善人的说我是念佛的，好了他就欺负你，那拿你开开心。就是你念没成功的，你要念成功了那不会了，你要念的有道德了，那你周围有护法神，他到你边上感觉恐怖感，感恐怖感。我们过去满清的那个谁，他到了那个莲花寺里头去，他一进庙门他就发抖，他说他出来的时候跟他那个朋友们说，他说我那个统帅百万大兵都不好，我进他庙看见和尚我就发抖。你说什么原因？就是他那都有护法神，有些那个仗势，有时你进去到那儿，你看着那个那老和尚，那你吓得你不得了，特别那没人，他到那儿就害怕。要有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雷劈呀、地震把他震死了，或者干什么了。反正天地会报你，现在这个风灾、水灾、雪灾，这个在美国很多，受报的还是少数的，受报的少数。这天地灾杀，你遇到这个灾难了，你会还报的呀。说人呢，这个草木都会感那个水土之难啊，没有土，没有水，草木怎么长啊？人有时这个人呢，他这个。父母生了他了，一小的抚育他了，也是现在不尽孝嘛，也不要悖逆嘛，现在不行了。那今天我们看那个玄佛法师过年的开示，就是现在灾难很多，他说就什么，就人不讲究这个三纲五常了，仁义礼智信了，不讲究道德了，什么是不是有点道理？也不完全是这样，反正人要是自己的对不孝顺父母的，那你要招的横祸，招横祸的，所有非命的都有他一定的关系。有些人为什么他遇到灾难就免了，遇到灾难就免了，有些人呢那灾难专找他，什么原因？这都有一定道理，悖天害理的，忤逆父母的，这都是地藏王菩萨对这悖逆父母的说，你造业吧，你造业你要感到打雷也会把你打死，或者强一波把你推倒了压死。孝顺父母的就不同了，这就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立竿见影效果。你看那个济公传上说那个，那都是事实啊。有个董永，他对他妈妈不孝，骂他妈妈，打他妈妈，他就是卖狗肉宰狗的。那这一天早上去宰狗的时候，他把刀子摆到这儿，他进去啊，去端盆水去，宰完了狗全那狗血去，他进去回来找刀子找不到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很奇怪，他说刚才搁着了一个小狗啊，那个 他宰那是个母狗啊，那小狗就把那个刀子趴到他身底下了。啊，都能把那小狗踢开了，一看着小刀子在底下。啊，他心里很难受。他说这个小狗啊都知道奈何他妈妈。但是他还并没觉悟啊，他就把这个狗宰了。宰完了推着这车子，但是他发愿了，他说这车狗肉，这个狗宰了狗肉我再不卖了。他进去向他妈妈求忏悔。他说今后我一定孝顺你老人家。让他推车就出去了。本来他该今天受着五雷打死的。这地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你死到哪一个里头都叫五雷轰顶。不一定说是天上打那个雷。那佛经上是这样讲的。他出去了他突然间大便很着急啊，就把那狗肉车子隔到那儿了。他就在那个墙旁边去解大手去了。说济公来了推着他的车就跑。这时候他大手就顾不得解了，但是最后一缺肉大手推着还得了，他赶紧踢裤子就撵。他刚一起来这个地方这个墙啊轰就倒了。就是要解手那个墙就倒了。倒了之后他还是在撵呢。他说师父你站下，我不跟你要，我给你都可以，你救了我一条命，我感谢你。济公就站下了。站下了回来他倒说济公就跟他说你呀我跟你说，你今天向你妈妈求忏悔，要不是早晨你向你妈妈求忏悔，你今天非让那个强把你压死不可，我就因为你向你妈求忏悔，我来救你的呀。同时啊，你以后别再卖狗肉了。他说我听师父的话，我之后不卖狗肉了。这个就叫东荣。那么济公说，今天我帮你卖，比你平常卖十倍钱还多。他说我给，不讲价钱。他说啊，那买狗肉，他左一个右一个买一个，哗，他离老远就闻着狗肉香。这是济公使神通的，这是神通。他一块一块，嚯，那个钱呢卖的比别人多。他说这个钱呢，你回去做个小生意，好好孝顺你妈妈。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虽然举这个例子了，说孝顺父母的，人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这样解释的。不是说我杀人呢，或者杀什么杀够了，我把刀子一放就成佛。我说哪有那么便宜事儿？我说我出家60年了，我没成佛，他放一个屠刀就成佛了。是从他现在开始起，可以能够达到成佛，一步一步走，得这样解释。要那样解释就糟糕了啊！还有我们《法华经》上那个解释的啊，要人入于塔庙中，单合掌，小低头，皆已成佛道。我们在厦门那个厦大一个教授看着我们那个寺里头那个一进天王殿旁边那个两边走廊上有这么一副对儿法华经的句子，他就问我们那些师父，他说你们这写错了。我们那个学生说怎么写错了，他说我经常到庙里来，我到店里头我还是磕几个头，我不是单合掌，我也不是小低头，我是正式的双磕掌大头磕，现在我也没成佛呀。你说单合掌小低头都成佛，那我这样虔诚，我这样来都没成佛呀，你不是写错了吗？那小孩瞅瞅他，确实感觉这个字好像不对，说他因为皆已成佛道嘛，单合掌小低头皆已成佛道嘛。后来他东找西找的找到我这儿来了，他问我老师傅，但是你说什么对不对，是不是错了，我说没错呀。我说你解释错了，像你那么解释当然是了，我说我们不是那么解释。他说您怎么解释，我说我们呢过去呢三世诸佛就是以前他到庙里单合掌小众生善根，一直到他就成佛了，都成佛了，那已经成佛了。他成佛已经成佛了的人，就是过去他进了寺庙里单合掌小低头种了善根了，那还得进无量光升七劫呢。我说你先那么简单，我说要那么当着下他们这庙上的和尚没和尚都是佛了，都成了佛了。我说不是你那么解释啊， 说佛经的文字啊，不能拿世俗的来理解，要那理解不行。他这个你不以文字也可以，你把这个事情就跟你讲清楚，像故事一似的，让你过去，你还说你慈悲养生啊，弄个王啊、普生啊、逮苗啊、逮虫子，那你今生你就是骨六分力棒，